哈利路亚，弟兄姐妹长子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今晚一样再来继续查考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我们从当中也一同来做学习，愿神圣灵带领我们，请翻开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旧约353页，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这一章谈到扫罗王当王之后的第二次，也是神给他最后一次的这样的试验哈。我们记得在第十三章。真神也给扫罗王当王之后的第一次的试验，但是在那一次的试验他失败因为他并没有来遵行神所吩咐的命令，所以他做了糊涂事所以在那一次撒母耳代表神来指责责备他但是在这个过程扫罗一次一次的掌握了世间地上的权力，但是神在对他的警告，对他的这样的一种谆谆的教导与责备，但是在这一次的试验他依然是失败的，因为神要考验他到底能不能顺服，到底能不能认从顺从真神这个以色列人的王真正的王。可惜扫罗还是失败，而且是大失败最终他被神给厌弃所以从这章里头我们也思考过后再一次的来学习我们要引以为鉴戒。所以来看第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里撒母耳对第一节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怎么样抵挡他们，我都没有忘。三节，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这是一个神的一个严谨重要的命令。那在第一节撒母耳来宣告这个神的命令之前，他首先提醒扫罗王不要忘记当思想要听从耶和华的话。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一章定一个主题，说当听从耶和华的话有没有听话，就是能不能得神喜悦被神验中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所以第一段我们看到这是扫罗王来领受神的命令。但我们看到其实这是有神的意思，有神的旨意从第一节这个撒母耳对扫罗说的话，要他先听清楚神差我来高你为王来治理百姓，所以你要听从神的话。所以从第一节让我们看见先知来提醒这个王他当思想神的拣选跟托付了今天可以当王不是他的背景，他的才能他的这样的一种胜过别人的这样的一种条件，乃是完全出于神的拣选跟托付。所以先知提醒了扫罗王，你要思想 为什么有今天的这样的局面。所以这个让扫罗啊应当先想想他的身份啊，为什么会领受这样重大的神的命令使命哦。结果第二节在第二节到第三节啊，那么先知才来宣告神你明白了，然后神要把他的拣选托付啊重要的啊这样的任务交给你，所以再来宣告神的命令跟旨意。神的命令跟旨意其实很清楚，第二节神谈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这个残忍的邪恶的民族怎么样来对待呢？怎么样来抵挡？神说我都没有忘啊。所以这个出埃及的时候，在出埃及记哦，这个十八章那里提到摩西在利非定这个地方让亚玛利人来这个以色列人面对亚玛利人来征战哦，所以摩西跟亚伦、户尔在山上祷告，约书亚约书亚在山下带领百姓跟这个抵挡他们的仇敌亚玛利人来征战哦，所以那个是利非定的战役那个也是非常的惨烈这个摩西举手祷告，以色列人就得胜摩西的手快掉下来以色列人好像会失败退后赶快这个亚伦跟户尔搬了石头在旁边将他的两手托住，我们都还记得这一段战役最后以色列人得胜那神也宣告要把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要摩西写下来让约书亚记得世世代代记得要与这个亚玛利人征战这个在出埃及记的十七章八节到十六节就记录得很清楚，那一段叫耶和华尼西神是百姓的旌旗。所以这里回来这里就提醒了，神是百姓是选民的旌旗神是得胜的带领者，神是王所以一开始撒母耳就提醒扫罗要记得而且再来宣告神要灭绝仇敌。所以这个仇敌亚玛利人要把他们进行灭绝，有时候觉得很残忍，其实这是神对选民的保护，而且也是选民代表神来施行审判因为亚玛利人是非常可恶残忍的他们毫不怜悯他们怎么样在旷野，怎么样在路上来残害他们不只是残害世上各个民族他们还残害残杀灭这个吞噬这个神的百姓所以神都没有忘记。所以经过这么久了，经过世世时代，现在进来到这个年代神终究记得神也会记得恶人的这样的所行，他必要施行审判所以这是神的旨意了所以神说他都没有忘所以我们也要知道神会为有人伸冤，神没有忘记，只是时间我们要交托在神，那神就会执行时候到神会为人伸冤，现在神要伸冤了所以第三节吩咐扫罗王去击打而且灭尽因为这些这个亚玛利这个亚玛利人他们非常的残暴，而且是淫乱，而且是这个迦南地的这样的七族的一种为首在创世纪里面也谈到他们是为首的所以要把他们灭绝了也让以色列人隔绝了这个罪恶不再受侵扰。好，那这个生命记二十五章也这样说到，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二十五章十七节。生命记二十五章第十七节， 利非地战役之后啊，以色列人继续行走，那么神哈、哦、还特别的吩咐啊啊这个事情。生命记二十五章第十七节，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么样待你啊？十八节，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近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十九节，所以神耶和华你的神哈、哦，使你啊不被四围一切仇敌扰乱的，在啊神啊你神哈、哦、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的时候。当你得享平安，那时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哦，是看神啊，吩咐这个事情，神说到一定要做到。哦，而且、啊、这是神的公义的刑罚，这是与神为敌的。哦，神对仇敌从来不心软哦。神让罪人可以悔改，可以归向神，但神对与他世代为敌背逆到底的，神一定把他处理、哦、这就是神的公义 哦所以 啊这就是神的旨意啦、哦、所以 啊回来看撒母耳记上 啊第十五章、哦、第三节，所以现在神吩咐你要击打灭尽、哦啊、代表神来施行审判公义，这是重要的、啊、这个神的旨意、哦、神要人来百姓来做的、哦、好。所以在第一段、啊、我们看到、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背景、哦、这场战争为什么开始、哦、是神的发动，人要执行神的旨意、哦、耶和华有明确的命令吩咐。好，那第一节其实告诉我们、扫罗他的身份，他承受这样重大的使命，其实、就是神特别恩待他，所以撒母耳对他说，神差我高你，你才有今天当王的这样的机会，要记得、哦、所以但是啊，这件事情呢、是我们的思想，我们今天呢、也一样、哦、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十节，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十节，保罗啊也是啊成为使徒，那他受圣灵的差派啊，往外邦之地，往世界各地海外去传福音。他常常心记得这个事情啊。他十五节哦，十五章第十节，他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哦。所以并且他赐给我的恩不是徒然的了哈、哦、然后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恩与我同在了吼，所以他不断的这样自我勉励，也告诉信徒，告诉啊同为使徒、同样跟随基督的啊这些信徒，要知道啊，我们能够有这样承担神的差派，神赋予我们工作啊，神给我们在这个位置，在今天的这样的一种。成果真的是神格外的恩典、哦、不是突然，是、神、特别的拣选验重，那我、神、要我们这样、哦、主耶稣要我们这样来做，我们就应该把握珍惜感恩、哦啊、好好的来做、哦啊、主耶稣怎么吩咐、哦、我们就怎么样来做，我们就尽本分的来服侍、哦、按照神的话，按照真理来行在世间，来、为主做工，来、活出基督的样式、哦、这是在第一节是我们看到，那这样的提醒其实扫罗不是不知道，但是他并没有放在心上、哦、并没有放在心上、神要毁灭亚玛利人，其实亚玛利人是代表、在世上是选民的仇敌，但在属灵里面呢，我们却知道亚玛利人就是世界，就是罪恶，就是撒旦的势力的这样的代表，他专门在吞噬信徒啊、哦、所以啊神哦要我们啊、当时候要扫罗王带着百姓来灭尽仇敌，除灭仇敌哦，不留啊余地哦，这是啊要我们明白啊 选民不可以跟仇敌妥协。那对今天我们来讲，亚玛利人是我们在世上的这些私欲邪情，是魔鬼的掌控的这个属世的世界，是肉体的情欲，是眼目的情欲，是今生的骄傲，是罪的这个捆绑啊。他说我们要与罪啊征战，也不可以留余地啊，要灭尽啊。哦，所以这是神的吩咐，神不容许仇敌，那我们也不可以给魔鬼留地步啊。哦，然后我们不可以跟罪恶来妥协啊。这就是这一段的精神哦，是我们来今天来思想。就我们来看看能不能这样做呢？扫罗怎么听到的指令，听到神的旨意，听见神明白的吩咐啊，他怎么来执行？我们回来看十五章第四节，然后第四节撒母耳记上十五章第四节，然后扫罗就开始召聚百姓点数他们有20万这是大军是扫罗这时候很积极然后还有犹大人当然要参与了。然后第五节，扫罗到亚玛利的京城这是一种积极的部署军队的出动，然后在谷中设下埋伏其中第六节，扫罗先对基尼人说，你们赶快离开亚玛利人离开，恐怕我将你们和亚玛利人一同杀灭为什么他特别要提醒基尼人呢因为基尼人跟亚玛利人不同，他们住很靠近，邻居而已，但是现在靠得太近，现在因为要一举歼灭，所以怕波及无辜那理由当然是扫罗这边说，你们曾经恩待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吞噬残杀，但你们却是帮助所以他知道这个历史，所以他这个有区分所以他提醒了基尼基人，所以基尼基人赶快离开亚玛利人就去了所以呢，基尼基人了解一下背景，其实基尼基人这个基尼人基尼人就是像米甸族如果在出埃及记的18章记录了摩西的父兄，摩西的岳父摩西的岳父这个叶特罗就是这个基尼族啦基尼族摩西的太太就是基尼族啦，所以你看摩西的岳父特别来关怀摩西，然后看到摩西这么辛苦，说我给你指导出埃及记18章说你这样做不对，你应该选任一些干部来协助你不是一个人承担这么重的责任，这样才能把事情办好所以这个叶特罗带着关心也帮助了摩西来建立了这个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这样的一种制度使摩西压力得到疏解使这个百姓能够共同参与，使神的百姓的这样的一种形成神的军队的治理得到更好的这样的果效，所以他是有帮助的是大大的帮助。那像在士师记第4章那里也记载了有一个基尼人是谁这个就是雅意这个女人一样以色列百姓在杀灭仇敌的时候，那个西西家那个王跑到基尼人的那个帐篷，就是雅意的帐篷里面去躲避了结果这个雅意用一根这个瘸子就把他钉死了就除掉了这个仇敌的王所以基尼人是对以色列人是友好而且是大大的帮助，所以他们有恩所以这个恩怨分明所以现在扫罗说你们赶快离开所以他们就离开了。离开之后扫罗就没有顾忌了所以第8节扫罗就开始攻打亚玛利人从哈斐拉直到埃及前的苏尔哈斐拉到苏尔这个很大的一片，它大概就是亚玛利人的一个居住地等于所有的范围都把他们歼灭所以这是正确的这是很好本来就要这样做，但是看起来好像 执行了神的命令了。结果呢，第八节他却生擒了亚玛利王亚甲，哦，但是他用刀杀尽亚玛利的众民，哦，照前面的吩咐，哦，然后呢，神说啊，要杀尽所有的人，哦，没有说要你流亡啊。但是他第一个，他生擒了亚甲，这就出问题了。那第二个，他第九节啊，扫罗和百姓却怜悯亚甲，同时更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和一切的美物啊，哦，好的啊，漂亮的啊，啊，这个上等的，把它留下来。他说不肯灭绝，他只是去杀那个残瘦弱的都杀尽了。哇，这个把神的命令打折扣呢，哦，神的命令说全部灭尽，他却啊自己定一套标准，哦，用他的标准来执行，哦，所以啊他看这个美好的东西把它留下来，所以留下残弱的瘦弱的，哦，哎，留下这个好的啊，瘦弱的都把它杀掉，把它除掉，这是什么意思？那这不就跟亚玛利人一样吗？亚玛利人刚刚我们在出埃及记，在生命记不是都读到了，他们就是残害那个近后面软弱的人，哦，这个老的妇女啊，这个比较残弱的，他们就欺负。啊，现在啊，扫罗也做这个事情呐，哦，专杀瘦弱的、下贱的，啊，美好的就把它留下来。哇，这个扫罗跟亚玛利人做一样的事情，哦，所以啊，这是扫罗的一种悖逆，哦，悖逆违背。啊，所以啊，第十节啊，这个事情完了啊，神当然知道啊，哦，第十节神的话就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哦，我改变，我伤心啊，哦，神的拣选没有后悔的，这个后悔不是说神说我做错了，我后悔，不是，是神的心意啊，彻底的失望，他不想，哦，他改变了，他当然也很伤心呐，哦，他一再的，最后再给扫罗机会，他仍然这样悖逆，哦，所以他说，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哦，这个是一个悖逆的人，这个是一个不顺服的，这是一个不遵守我命令的，哦，所以啊，神讲出心情。那撒母耳是神的宗仆，他知道神很难过啊，所以他也忧愁啊。你看，哦，第十一节，撒母耳就很忧愁，终夜来哀求神啊，神啊，你不要伤心，神啊，请你息怒，神啊，你怎么办啊？他也不知道怎么办，但是他的心跟神一样哀痛啊，所以这就是宗仆的心呐，啊。哦，我们今天也要思考，哦，我们能不能体贴神的心呢？哦，还是一直在觉得这个扫罗一情有可原，人帮扫罗辩解，哦，他不帮扫罗辩解的，他知道神的心意的，哦，所以十二节撒母耳清早就起来迎接扫罗，他就去找扫罗了，因为啊他知道神的心意了。结果呢，到有人告诉撒母耳，哦，十二节扫罗这个到了加密，哦，在那里立纪念碑，然后又转身回到吉甲。哇，这个是伤心中再加上这个实在是痛，哦，这个伤痛加伤痛，哦，扫罗在做什么？扫罗做违背神的事情，得罪神，然后他现在 在那里在庆功啊，扫罗在那里立纪念碑啦，不知道事情的严重，也毫无警觉警醒，然后他去立纪念碑，在荣耀自己呢，他没有在荣耀神，在荣耀自己啊，然后又回到吉甲。所以十三节撒母耳马上就到扫罗那里，哦，扫罗看到撒母耳来了，哇，就跟他讲愿神赐福你啊，我们得胜了，哦，很 沾沾自喜，说神的命令我已经遵守了，我已经把这个战役完成了，把亚玛利人除灭了，这个真是讽刺了，真是讽刺。结果他这样讲，他自己说我已经遵行真神耶和华的命令，愿神赐福给你，意思说我也可以蒙福。十四节，撒母耳说， 我听到有羊叫牛鸣，这从哪里来的呢？十五节，扫罗说，这是百姓，这是百姓，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他还可以解释呢，还可以说明呢，因为他们爱惜了这个好的东西，这个牛羊要来献给耶和华真神，献给你的神其他的我们都灭尽了，这个还自以为是的说一套来圆自己的错误，所以真的是听不下去的。十六节，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住口，住口吧，不要再讲了，等我把神昨夜向我说的话告诉你。这一段呢，我们看到扫罗违背命令了，违背命令，那他的失败，看似胜利其实是失败，所以我们来看看扫罗的问题出在哪里，再把它看过一次成为我们的学习。第一个，扫罗的罪恶他的失败，他实在是太骄傲了，太骄傲了，太自以为是了，他以自己的意思代替神的旨意所以第八节他就留下亚甲，亚玛利王亚甲，他把他留下来，然后在不知道他出于什么，就说我胜利了，胜利的人有时候就骄傲了，这个可怜的你留下来让我来施展一下我的恩典吧，不知道是什么心态，我们没办法猜测他为什么要爱惜亚甲呢？为什么？我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一个人得胜，这是罪恶你看但是这是恶人大恶人，他现在把他说我来怜悯你，所以今天很像我们今天有些人自以为有爱心我自以为我代表神我应该要怜悯，然后把罪人就是把一切应该要来原谅来赦免自己当起审判官，自己当起神自己设立标准这就是扫罗了这个是真的是骄傲所以我们不要有像扫罗这样的一种打折的信仰信仰要完全的顺服神的真理，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不要自己去说一套，自己去试用一套，自己去解释一套这是扫罗第一个问题。他骄傲了，他当然可以改变神的命令他可以把神的旨意打折他可以把真理跳着讲今天就是这样子，这是骄傲骄傲的人必然是悖逆的人那第二个，扫罗就是贪爱财物嘛体贴肉体不体贴神的心，他第九节说到他跟百姓怜悯亚甲，以爱惜上好的牛羊这些一切的美物我们觉得是百姓爱他要听百姓，还是他爱然后叫百姓一起来贪当然是王带头，因为他有权柄嘛，所以他自己贪爱财物，贪爱这个世界贪爱这个美物所以贪心的人不可能顺服神的命令神的命令是说要我们不爱世界爱神，耶稣告诉我们不要爱马门要专心爱神，这样才能够蒙福但是人常常对神的旨意打折扣我也爱神我也爱马门所以这就是无法专心的跟从神顺服神所以 贪财啊，使人呐 无法爱神，使人无法来遵行神的旨意。哦，这种就是半吊子的顺服了，他顺服了一半了，哦，所以把其他人通杀掉啊，把亚甲王留下来，啊，把这个比较差的、比较不好的、下等的啊，这些东西都灭掉，这些啊牲畜灭掉啊，把那个好的、肥的留下来，真的要献祭吗？是为自己留下来吧，哦，美物都留下来，哦，这个跟当初那个爱城啊，百姓攻打爱城的时候，第一次失败，哦，以为是轻敌，结果，是有人犯罪，亚干犯罪啊，哦，亚干犯罪啊，哦，神啊，吩咐他们当耶利哥城倒的时候，要把所有的通通灭尽，不可以留下任何东西，哦，这是神要人能够顺服神，能够遵守神的诫命，哦，能够有分别，真是亚干就偷拿，哦，留下了很多，所以害了这个百姓在第二次攻打爱城的时候失败，哦，被杀了很多人，所以亚干后来被挑出来，他承认但是神要击打他，哦，在众人面前警戒众人，哦，所以众人照律法把他贪财把他打死，哦，把他堆成石头，哦，这个事情历历在目，结果现在扫罗也在犯这种贪财的这样的一种罪恶，哦，所以他就对神的顺服就打折。再来他也贪图虚名，哦，我们刚看到十二节他在立碑，哦，他在加密立碑，他在表扬自己啦，他没有在感谢神也没有把荣耀归给神，他在尊荣自己，所以贪图虚名，哦，荣耀自己不归荣耀给神。一个爱自己荣耀的人，爱这种虚浮名利的人，他怎么会爱神呢？所以他爱自己过于爱神嘛，哦，所以这个当然不足取，当然是对神没有敬畏的心，哦，然后我们看到后来三十节，我们看三十节，后来扫罗责备他，哦，哎，这个撒母耳责备扫罗，哦，扫罗说我有罪了，三十节，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哦，和以色列人面前来抬举我，跟我回去一下，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哦，他从来不把神认定是他的神，他说是撒母耳的神，现在他说他有罪了，但是他还爱面子，哦，叫撒母耳跟他一同回去，哦，免得穿帮免得他的丑陋在百姓面前露出来，哇，这个真的是爱面子，哦，贪图虚名，贪图荣耀，这样的人不配与神同行，哦，也不配当王当然，神要弃绝他，哦，所以这个腓立比书二章三节也告诉我们，哦，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了，哦，这个个人呢要按这个所当看的来看待彼此，哦，不要结党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才能存谦卑的心，哦，所以扫罗在这里贪图虚名贪图荣耀所以呢他就无法谦卑，哦，当然他就是骄傲的人当然他不可能顺服神。好，这是第三个他的问题。第四个当这个撒母耳说这个我怎么听到有牛羊，哦，在叫呢，哦，他自己先讲我已经完成了使命遵守了神的诫命，结果撒母耳马上就说怎么有这个羊叫牛鸣，当我们来看看他刚自我展示骄傲然后其实在掩饰，哦，然后马上被打脸，有一只羊一圈牛就叫就叫出来了，这个真的是打他脸了，哦，所以他问过是非谢责说谎，哦，撒母耳说那是什么声音已经打脸了你还在解释。第五节十五节他还说那个时候百姓 啊，有意留下来要献祭的，哇，还他自己不讲他自己，那百姓哈、哦、要做的，要做这个事情的，所以要把责任就推给百姓的，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毫无啊担当的啊，毫无任啊任这个背上责任的这样的哈、哦、王啊，这是一个啊掩饰自己的过犯，然后推卸自己的责任，而且还说谎，还说谎，哦。不讲真话、哦、所以 这个是他第四个问题、哦、蛮严重的啦、哦、就是爱说谎的人他怎么会是遵行神旨意、哦、遵守神诫命的人、哦、他怎么会是一个顺服的人，所以路加福音、哦、十二章二节说到什么，说到 很有趣的、哦、主耶稣、这样说、哦、路加福音十二章第二节、哦主耶稣说、掩饰的没有不显露的了、哦、掩盖的事情没有不露出来的、哦、隐藏的事情没有不被知道的，所以、哦、人犯错、还想在神面前、掩饰或者是躲避、哦、或者用说谎、来遮盖，其实是徒劳无功、所以、扫罗、说谎、掩饰他的错，然后再推卸责任，不肯承担罪责，哦，他毫无认错、认过的这样的一种心呐、所以这一点让我们想一想，也蛮有趣的哈、这个被牛羊叫哈、把他打脸，我们今天哦，有时候是这样子，我们有时候软弱了哈、软弱哈、我们犯错的时候，要知道神都有鉴察，神都知道。哦、所以不要再用谎言啦、或是一些推辞啦、来掩饰，因为毫无意义。哦，去这个，去家，去访问，哦，觉得怎么这么久，哦，没有来教会，哦，是不是软弱，哦，这个当然不会讲这么白，就是说是不是应该要调整，哦，要发起热心，回到教会。哦，他讲一堆，哎呀，我就是最近很忙呐、我最近哦，事业太多了，太忙了哈、最近怎么样，都有一堆借口哈、结果小孩子在里面讲，啊，爸爸带我们去，安息日带我们去玩啊哈、爸爸假日带我们去旅游啊，马上打他脸，好像跟牛羊叫牛鸣一样哦，就打了这个爸爸的脸哈、我们只是举一个例子啦哈、没有说是特定说谁，只是说。让我们想起这样有趣的人往往啊，如果不肯面对自己的软弱要想要在推辞的时候，往往啊就如这一节所说的，主说你掩盖的事不会不露出来的，你想隐藏没有不被知道的，将来就在审判台前通通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所以这值得我们来警惕了不需要这样子问过是非，也不需要推卸责任，更不需要说谎来加倍的得罪神、罪上加罪、这是第四个扫罗的罪、第五个当然扫罗啊假意悔改、执迷不悟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撒母耳叫他住口不要再讲了、你谎言连篇啊、所以第十七节开始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十七节开始啊，来谈到这个撒母耳对他的责备这是一个审判的宣告了这个二十四节这个当然撒母耳指出他的罪了先看十七节，你以为自己小但是不是被立为王吗？所以你以前懂得谦卑，懂得虚心懂得顺服，所以神立你为王啊你怎么不晓得感谢，不晓得来尊来爱惜自己，来尊敬神，神吩咐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他们是犯罪的，是为恶的，把他们灭绝尽尽十九节，为什么没有遵从神的话语命令呢？然后你还急忙在那里做什么？ 你不是急着执行神的命令，你是急着在掳掠财物了。哦，所以啊，这个是贪心，贪婪到这种急躁的，赶快去掳掠财物，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呢。哦，然后先知责备了，点出他的恶了。你看这个扫罗非常糟糕，二十节他还在讲，还在解释，还在顶嘴说，我实在听从了神的话，行了神所差我要行的路，擒了亚玛利王，你还这样讲，灭尽了亚玛利人。二十一节，百姓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基甲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啊。哦，他还在我们刚刚说的在说谎，还在推辞，还在卸责。哦，还在以为说这样要献祭给神，神会高兴吗？哦，你不遵守神的诫命，不顺服神的旨意你这样说你要来献祭，神会收纳你的祭物吗？你现在好的牛羊有用吗？哦，他现在还这样子，所以真是毫无悔意了。所以假意的悔改，这个二十四节，当然二十二节撒母耳说了重话。我们先看撒母耳说，神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吗？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这是我们常念的圣经的美好的金句。就是这样子，你听命就是献祭了嘛，你把牛羊杀掉，通通杀掉灭绝，这就是现在神面前的神要人顺服的心，就是这样子。胜于公羊的脂油了。所以你做错了。二十三节，悖逆的，你是悖逆，悖逆的罪跟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跟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等。哇，这太严重了，拜偶像，拜偶像不是犯第一戒吗？就是犯戒命吗？行邪术也是神要这个灭绝的，神要除灭的。所以这个最后宣判，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就厌弃你作王，到此为止了，神不要你了。哇，这是很重大的审判跟刑罚。那到这样子的，那扫罗还不认罪。第二十四节，他虽然说我有罪了，他说我有罪是因为我惧怕百姓，我都听了百姓的话，他又推给百姓了，所以我才违背神的命令和你的这样的一种指导言语。好，这个第一次他说我有罪，那他说求你，求撒母耳跟我一同回去。撒母耳说，我不要跟你去，你是一个罪人，你毫无悔意，你厌弃神的命令，所以神也厌弃你作王。那结果撒母耳转身要走，二十七节，扫罗扯住他的外袍，不要啦不要啦，我太没面子了。他不是说我错了我错了，求神为我祷告赦免我，不是，他在那边扯拉扯了，然后就把撒母耳的外袍衣襟就扯断了啦。撒母耳看见这是神的旨意。二十八节，撒母耳对他说，如今神是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就是这样子，神一定会把国赐给赐给那个比你更好的人，神已经定了旨意了。他宣告神的旨意，他也顺从神的命令。那神以色列大能者说到一定做到，他不像你会说谎，他也不致后悔，因为他不是世人，绝不后悔，他要这样做一定会这样做。三十节，扫罗说我有罪了，他第二次讲，扫罗第二次表面认罪了，我们说这是表面的悔改，虚假的假意的悔改，但是他内心完全不认罪。他这个我错了，虽然这样子你给我面子，哇，他说我错了假装认罪，其实要求撒母耳说你再给我面子，陪我回去一下，免得在百姓面前我没面子。你说你还叫扫墓耳陪他回去，在众人面前抬举他了，他要敬拜神，他要被抬举，所以这个人真的是执迷不悟，所以他彻底的在这次的试验中 失败，而且被神弃绝哦。但是啊，撒母耳这一次三十一节有跟他回去，为什么？其实不是要撒母耳说不跟他回去，是已经认定了跟他断绝关系的。但是呢，撒母耳哈、哦、是回去有重要的事情要做哦，就是在三十二节，撒母耳跟他回去的时候，他撒母耳、啊、真正的要把神的命令执行完毕了。哦，这就是神的宗仆了。哦，扫罗这种不良哦，无忠哦，无义啊，啊，这个傲慢哦，残忍，而且啊，悖逆哈、哦，啊，这个顽梗，他不可能执行神的命令，所以撒母耳去亲自执行神的命令。三十二节把亚玛利王亚甲带来哈、哦，啊，然后把亚甲杀掉。哦，亚甲以为说啊，得救了，得救了，因为扫罗这么欣赏我。哦、可能会放我一马，现在、哦、要叫我来，结果、啊、这里、哦啊、三十三节撒母耳宣告神的审判，你从前使用刀使妇人丧子，这样你母亲在妇人中也必丧子。于是撒母耳在基甲神的面前将亚甲杀死、哦、其他翻译本是把它切成块，把它切块、哦、就严严的执行、哦、所以啊啊，这是真正的神的旨意是这样子的。所以啊，啊，三十四节撒母耳就回去了，哦，扫罗也回去了。但是呢，三十五节说，直到死的日子再没有见面。撒母耳为扫罗哀伤，哦，神后悔立他为以色列王，因为他让神大大的失望，他大大的悖逆，大大的顽梗。好，所以宣告啊，神的审判，哦，啊。我们看到扫罗在这一章里头，他、犯了几个大罪，骄傲、哦、以自己来代替神，那他贪财，体贴肉体不体贴神的心、哦、他就、远离神，他贪图虚名、贪爱荣耀，荣耀自己不归荣耀给神，他问过是非、哦、他、卸责说谎，他也假意悔改，从来不认罪，所以他执迷不悟，他是真正的如撒母耳所宣判的，是悖逆，是顽梗，是如同行邪术拜偶像的罪，因为与神为敌就是这样子、哦、所以神把他厌弃了然后，所以最后、啊、宣告他、哦、神真的是鉴察人心然后，他、把扫罗的王位拔除掉、哦、因为撒母耳说神会选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哦、然后、啊、在属灵上面也断绝了、哦、在属灵上面也断绝了，所以、至终啊、撒母耳没有再跟扫罗见面，从此扫罗在、他的信仰，他的生命，他的人生当中都走在黑暗当中、因为神离开他了、哦、神离弃他了，直到神兴起大卫王为止、哦、所以啊，这是灵命的一种被神的断绝了、哦、属灵上的隔绝最后就是灵命的灭绝，很可怕。所以啊，扫罗放掉这个亚甲、哦、最后当然撒母耳把他、执行死刑，但是呢，因为这样子其实他有灭绝吗？其实他并没有灭绝，很多的亚玛利人因为这样他急着要掠夺这些财物，所以 跑掉了还形成后面的问题、哦、形成后面的问题，直到这个后面啊，直到有这个西缅后裔再到这个历代志上第四章有写、哦、那个时候才再去追击亚玛利人把他们灭尽、哦、甚至到了大卫时代都还有余孽，亚麻地人又跑出来了，又繁衍了，又掳掠了，又成为选民的敌人，这都是在扫罗这样的一种不能执行神的命令啊，留下了后遗症、哦、真是很这个历史的见解在我们眼前，我们要来看清楚哦。撒母耳记上最后扫罗死了，看似是死在非利士人手中。也是记录他好像 不能面对，自己自残而死。但是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写杀亚玛利人的儿子来跟大卫讲说，我杀死了扫罗王，这个是罗生门，到底怎么死的，我们后面再谈。但是看起来最后他还死在亚玛利人的余孽手中，他真的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所以这是在这一章让我们看到这个神的命令应当听从，听从的时候神就立你为王，与你同在，使你得胜。但是不听的时候呢，其实再多的理由，再多的敬拜，再多的这样的一种假意的这种在神面前的服事，都是枉然。所以记得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供养的脂油。这是我们在这章得到的学习。愿神圣灵也感动我们谨戒这个扫罗的这样的一个见解，使我们能够听从神的话，得神的喜悦，能够与神同行。好，我们来唱赞美诗第149首。教何干美喜乐何中音安息在主永久帮庇中，牛只何全被平安可丰隆，安息在主永久帮庇中，安息安息平安滚脱无论穷痛，安息安息安息在主永久帮庇中，只图多艰险靠主总安全，安息在主永久帮庇中，越走越光明如日正东升，安息在主永久帮庇中，安息安息平安滚脱无论穷痛，安息安息安息在主永久帮庇中，我不惧危险，亦不忧贫穷，安息在主永久帮庇中，周主常同在，我必乐融融，安息在主永久帮庇中，安息安息平安滚脱无论穷痛，安息安息安息在主永久帮庇中。请坐。箴言28章第13节这样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但是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所以这个经节让我们想起扫罗的各样的机会，一次又一次神给他的机会，他只是在遮掩自己的罪过，所以不可能亨通。他从来不承认离弃他的罪过，所以不能够蒙连续。所以这就使我们知道重点在于当敬畏耶和华的话，遵行神的诫命。我们有软弱，在神面前当悔改，当求神赦免，也当求神来带领，神必能够引导我们走出黑暗。所以我们彼此这样勉励，我们也最后一同来祷告，求神来带领我们人生的道路。 圣名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